我们回想一下哈，如果你是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哈，那个时候他的亲啊，就是亲生，然后是神应许的儿子以撒的话，你的一生里面你会记得或知道哪一些你的背景？有谁记得我们讲过的亚伯拉罕生以撒这个整个的背景吗？如果你是以撒，那么在你的人生里面你会有什么，对于这个你的背景你会有什么印象？啊，我是个神机啊，100岁才被生下来啊。
还有第二个就是，不是他要把他送山上去？
对，
也是个神机拉你下来。
哈哈呀，本来我是怎么样，差一点死掉的。好，那他会想到什么？我这个没有死的原因在哪里？神预备了一只代替他的羊羔，他对于他的爸爸可以很明显的就是百依百顺的，好，就是他要献上他就献上，好，他圣经没有给我们任何以撒的那个好，圣经是不掩饰的，好，那你可以发现人的弱点，人的错误，大卫怎么神怎么啊怎么样的用他的错误还是没有掩饰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以撒有什么反应。就是他顶多问了一句话，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我爸爸会把我当祭献上，是超乎他的理性的。我爸那么爱我，而且老来得子，100岁才生的儿子啊，他心里面是不太能相信。可是他问了，他已经都躺在那个祭坛上面了。他说：“那羊羔在哪里呢？”不过我想察言观色看一看也知道大概心里有数了哈。好，这一定会深刻在他的心里面，我本来是差一点就没命的啊，不是因为爸爸不爱我，是因为呢他很听神的话。还有吗？这两点是很深刻的啊。是，好，为什么我那个大哥哥以实玛利哈，他比他大嘛哈，怎么会就不在我们家？为什么我就只有我那么得宠呢？哈，会的，会的。
嗯哼，哥哥好像有一些细节，以实玛利还在。
嗯，是，没错，没错。好，那从这几个事情，如果我是这个背景的话，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神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面，在我的人生里面占着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可以这样讲吗？好，你看本来我爸妈是不可能生孩子的，因为神有能力，所以才有我这个某某人留下来。好，然后呢，本来我爸爸是很爱神的，神为主的。好，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献儿子这样的事情看到，亚伯拉罕以什么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哈，他当然爱孩子，可是呢，神是中心的时候，那儿子也看到说，我爸爸他为了要听神的话，所以在我跟神之间，他就把我放在一个好像就是牺牲了啊，牺牲的立场了。好，所以。从这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事情上面呢，以撒一定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家是神是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家是很重要的。好，他叫他走就走，去哪里就去哪里啊。然后有时候神也会管教亚伯拉罕，告诉他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好，所以 在这个亚伯拉罕跟以撒的这个过程当中，很明显的神是中心，不是儿女是中心，以至于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呢后来神也成为以撒中心。所以今天我这一刻蒙福的以撒跟做父母的，或者是未来要做父母的，很有关系哈。我们父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够幸福，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的，我们都愿意牺牲我们自己给孩子。但是如果我们以孩子为我们的目标，为我们的中心的话，你想你留给他的是什么？留给他遗产。什么叫遗产？我省吃俭用，什么都省下来，然后拿给你去花吧，那叫遗产啊。但是亚伯拉罕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更高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依靠啊，一个等于说是没有神就他就没有方向了哈。所以呢他给无形中，我们要看的以撒哈，无形中给他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是很让他得到福气的一个传承，那个叫传承。遗产是我送的给你，你要怎么发生你的事情啊。啊，通常中国话有一句话说，人家富不过几代，
三代。
为什么？
自然现象
啊。所以遗产的就是这样子，给了，哎呀，你辛辛苦苦的不舍不得的，他就舍得了，所以你也很高兴让他舍得。好，到后来呢就没了。但是传承呢是这个父母亲本身在这个生命里面拥有的，不是剩的哦，拥有的，然后呢也传给他的儿女，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哈。那通常以孩子为中心的人，就是用自己的手托住啊，撑住，不管什么事情来，我帮你撑，我帮你扛，找爸爸妈妈绝对没有错啊，这是爱，没有错。孩子会感受到你好爱我，可是你能撑多久？你能拖多久啊？亚伯拉罕让他儿子的人生里面呢，有一个他的福音，就是他不是被拖住，他是有一个引导啊。我应该刚才应该是圈下面哈，所以你的讲义的第一句话，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同样的，以撒听到神说话，但是这一次呢，以前神是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家，现在他说你不要走，留在这里。这要我们一开始就练习，让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要练习，就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是不容易的。你说你不要去，那时候又碰到饥荒了哈，你不要下埃及去，住在我指示你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对亚伯拉罕的引导，在以撒的身上开始延续下去，然后他也听了，他下面又跟他重述他的对亚伯拉罕的约哈，我跟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呢我已经因为你的父亲哈跟他立的约哈，也因为他都听我的话，遵守我的诫命。那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对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抚养的方式，从我们后面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提一下那个啊以撒的这个人生哈，我们会看到说他不是要给孩子一个温室，很安稳的，很舒适的哈。我们会误解说这个就是爱哈，但是你想一想，你的人生曾经多久的时间是在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然后很享受没有烦恼的，有多少时间？想想有时候都忘记了。今天当你看到自己的镜子的自己的时候，回想到以前，哎呀，那时候无忧无虑，因为有父母亲把你罩住了嘛、哦、在那段时间有多久？有人还在这里面吗？温室里面无风无雨， 没有什么变故吗？我还没有看过。哦，除非你是那个，就是从小就是已经就是那种，在那个保温的室里面，然后怎样？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
对啊，对啊。还是说你就一辈子要住在那个 ICU 里面？好，除非这样，你根本就没有什么任何能力，除非是不正常的人、不健康的人，不然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留在那个没有风暴或者是没有事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没有人可以在温室里面活一辈子。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在无菌室里面不被感染。我们都同意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人生里面要具备的是什么？不是赶快找温室啊，赶快找一个保护啊，赶快找一个哪里比较舒服啊，是怎么样？如何胜过？对，战胜苦难，或者是克服过。成功也不过是一两件，成功也不过是就在那一高点上面。好，你不能老是在上面啦，这样没有人这样子的啊。即使说你，哎呀，你是大企业家，你可以有什么很成功、很有成就，你还是要退休的。但是呢，我们人生的重点在于你能不能克服，能越过去。刚才 Lucy 说战胜，意思是说不要被打倒了。我们当然不是故意去找难处来跟他打哈，但是当他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要靠着神的引导，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而且呢，告诉你自己都会过的。人生所有的，不管是这个黑暗的这个隧道也好，或者是很高陡的大山也好，都会过的哈。再来，你认为哈，如果你是以上，你认为你会有什么目标？你的人生会有什么目标？如果你是以上，你的目标会是什么？人生有个目标，一个方向啊，有没有目标就没有方向，那你的目标会是什么？
嗯哼，下一代、下一代传承下去。
嗯，传承。等于说守住我爸爸给我的这个，然后呢，让我还可以传下去。啊，所以当他到了最后，在祝福他的儿子的时候，哈、啊，祝福本来应该是以扫的，变成就婚花了嘛，哈、啊，变成雅各。事实上，这也有神的心意。啊，神早就知道会怎么样，早就知道以扫就是没有这份心，然后就在雅各那时候。他就可以把这个福气从亚伯拉罕给他的怎么样继续传下去，所以他在父这边，他天啊上他的爸爸这边的领受了天给他的，然后他呢也借着他这个天给他的这个再传下去，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要把它放得太浅或太短。如果我们把物质啊，把顺利，把名利，把那些我们看得到摸得到当作我们的目标的话，所罗门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所罗门王在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以当我们上完这一课，学习到以撒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时候，以撒的人生算是很，对我来讲算是很平稳，对，就是说他虽然有危险，他虽然有缺乏，可是他从父亲那边传承了一个，知道说有我的神对他没有难处，啊，所以亲爱的父母亲们，或者是你以后要当父母亲，目标放得高远一点哈。但是这个不是用讲的，还是就可以听的，你不要到以后说，哎，听讲哦，就是这样，那不是这样的，因为你第一个秘诀，你要传承下去。我们的孩子哈是很真实、很敏锐。有一句话说，孩子是最精明的律师，他眼睛在看，眼睛在看。我们都以为我们很容易骗我们的孩子。唬我们的孩子，中国话说唬啊，一个口一个老虎的虎，用唬的威胁也好，或者是台湾话说骗，台湾更生动。 我们说带孩子叫骗孩子哈。那亚伯拉罕他的福气和去让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成真，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族，到一个国家啊，然后到整个全世界，如何让这个能够成真，就因为这个他跟神之间的约定，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就是可以传下去。所以你希望你的儿女能够他的生命里面他也有你的传承，用不完的遗产，用得完啊，有神的引导，突破胜过所有的啊一切难处，然后有一个高远的目标，从来不放弃吗？那么你本身就需要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我说过了，我一直在强调亚伯拉罕那一刻，他我们也有，他有的福我们一样有，圣经讲得很清楚，他的有席位我们有同样的那个席位啊。所以今天我特别这一刻呢，我就特别啊重点放在这个父母对于儿女方面的。好，那我们往以下来看哈。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个经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好了。诗篇第90篇16节。诗篇90篇16节。诗篇90篇16节。好，我们看到一起来念来。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现。
好，这里有一个祷告，摩西祷告，老年说祷告哈。你的作为向我显现，然后呢，你的荣耀就可以向我的子孙显明。所以父母亲，你们我们有一个责任，我到现在还是一样。对我的孩子的祷告，主啊，让他们爱你，让他们敬畏你，哈，让他们常常归回到我从小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不是说你这样教你的孩子就一定会很像话，哈，我的意思哈，我孩子也有他不像话的时候，但是呢，我的目标没有变，我的祷告没有变，这是摩西的祷告，愿你向我显现，然后呢？你的荣耀就可以向我的下代来显明，这不是你要的吗？你不是要你的孩子幸福吗？你不是要你的最好的吗？这个就是最好的。有一句话说，你不要老是钓鱼给你的孩子吃，要教他们怎么
钓鱼。
这是我的重点哈。那么往下看，我们看到在这个以撒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里面呢，我们看到以撒学到，不管怎么样，神一定有预备。当他被献的时候，奉献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见证。本来是我要死的，结果有替我死的代罪羔羊哈啊！那个时候他还不晓得叫代罪羔羊，实际上这个是一个以后在这个神的这个计划里面哈，就新约的影子，就说他是符合的。很奇妙的，很奇妙的，很活生生的人生经过的历程，来到新约的时候，神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它是一个同样的意义哈。到这一点，所以当他碰到难处的时候，碰到缺乏的时候，碰理性过不去，哎，在哪里呀？时候，你想他会怎么想？神预备，这种人生的记号。很宝贝，神必有预备。过去什么时候神曾经预备，我的神没有改变，我的神是能力也没有缩短，所以他必有预备。第二个，我们往下看，我们看到以撒跟亚伯拉罕一样，他把他的需要就托付给神。以撒自己知，如果不是神的神迹，他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他对他的生命是有一份很特别的珍惜跟感恩。所以当他来取到，又是他爸爸为他预备的哈，找仆人去找他的妻子来的时候，利百加，你会发现跟他爸爸碰到同样一个问题，不能生育。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没有儿女是一种事，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没有儿子是一种羞耻。我深受其害，我爸爸就是这种带着羞耻过一辈子，没有生儿子。他对我非常好，可是我知道那个羞耻感在他心里面。这个时候呢，又来一个以撒，又已经四十几岁了，他结婚的时候哈，过了好几年还是一样没有孩子。哇，这个以撒心里面的负担是很大的。他是一个算是那个以实玛利之外，因为他不算嘛，不算是他的哈，但是这个等于说在神的眼中他不是正式的，所以呢他就必须要担起传承的这个责任。哦，这个责任很大了哈，又没有儿子了，又没有孩子了。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撒去跟神祷告，以撒因为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神明明都已经应许好了，然后还要让他们经过那么多的，亚伯拉罕也应许要给他那个儿子了，偏偏一百岁才等到。这个以撒也是一样，好，是要承传他爸爸的这样的一条脉路，然后还是一样碰到娶到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妻子。这告诉我们什么？
是神又显现他的神迹吧。
是，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生很多事情是正常的，就说我们有难处，我们有，当你在结婚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去，我可能有人会了哈，有人会去先去找那个卫生局哈，检查一下说我们两个会不会生育，也有人会这样吧，有没有？
原来大陆结婚证，就你结婚证之前要去做体检，
要体检看能不能生育是吧？
体检没有说
不
会，
他
是不
会，但要看你身体健不健康。
哦，
就
是
说有健康问题。
哦，台湾有，就说他们特别会去看看生育有没有问题，因为呢，对某些比较注重的，
可能就是家里有名望的、有钱的那些，
或许说特别需要一个儿子的。
对
呀，我反正台湾我听过，就是会先去做这个会不会生育的这样的一个测验。好，那我要告诉我们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说，这个意义是说呢，我们碰到任何的，人家会碰到的，我们也会碰到。好，所以不要想说，哎呀，我已经有神了，为什么还那么不幸运呢？人家那么多人都可以生孩子，为什么我偏偏我这个信神的就没有孩子呢？啊，所以生病、健康、生死，各种人生的这种，我们都会碰到。人家会碰到不公平的事，我们也会碰到不公平的事。可是第二层的意思是说，当我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一般的人可能就弄得头破血流，或者就像这样子下甲又来一个从别的再生一个借腹生子啦，现在很多有这样，然后又产生后面又有问题，家庭问题就会变成这样，整个就大乱了但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告诉我们说，神没有阻止我们生命的难处，记得这件事情。神没有阻止你碰到一个你觉得怎么不可思议的丈夫或妻子，但是神要让你看到他的能力是超越你能想象的。他因为有这一些呢，才能让他在你的生命里面参与。我们的特性就是这样，我不需要你的时候我很好，我自己过，我自己做主。通常就是等到真的是有急诊时候才会找神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我常说第一件事情先找神，可是我们常常要练习，就是刚开始的话就自己闯到最后呢赶快呼救，没办法啦，只能这样的时候才找神。神不在意，但是神要你练习到一个地步呢，第一个就是找他，让你知道说你的秘诀就在于他所以呢这个以撒他已经有爸爸的一个例子，有自己的生命的一个见证，我如果没有神就出不来的，是不是就没有我这个人。所以呢当他碰到这个事情，利百加可能很难。对于女人来讲，你看后来那个谁啊，雅各的两个妻子就是因为不能生育的事情就对女人很难。你看那个撒母耳的妈妈， 他也是一样，不能生孩子的时候，他好苦啊。这个是神可以理解啊。但是对于这个以撒呢，不惊不慌，他就跟神求，他就跟神要啊，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见证，所以呢，他相信他的神，他父亲的神是必有预备的神，他相信他父亲的神是可以依靠、可以依托、可以凡事跟他祈求神。接下来我们看到以撒有一种人生的态度，这态度会带来一个不同的结果哈。刚才齐勇弟兄在讲到说，有一句话说，我们点滴的选择、小小的选择，都会带来一个后面的结局或结果。有没有听到这句话？好，在我们跟主的这个路上也是一样，就在我们很多很多好像那个珠子串起来一条线这样的一个选择呢，就会成为一个后面的结果。所以当以撒碰到也是一样相争的事情，人家欺负他，把他的井、把他爸爸的井塞住，不给他出水的时候，他有什么态度？就让嘛。如果你去看那个26章哈，创世纪26章，人家把他井塞了，我就重挖。人家跟他相争赶他，看他那么的烦，就是好像很兴盛啊，嫉妒他，赶他。照理讲，他可以说：“你看我人多，我势众，啊，谁怕谁啊？”但是他的态度就怎么样？就是忍，就是让。可是这个忍让呢，常常给我们一个错觉，好像是很懦弱，很软弱，很懦弱，啊！你要想清楚哈。现在如果你的人生的一个很高的目标，就是要完成神带你的路，走完带你的路的话，那么你就要按照神的方法。我们都会有我们的心里的不平，我们都会有我们的人的那种人的常规哈。你打我一下，我也还你一手，对不对？啊，你踩我一下，啊！有一次，有一个搭公车的公交车的姐妹，她气冲冲的下来，她说：“哈，无缘无故把我的脚踩得好痛，哈！”我说：“那你怎么办呢？”她说：“我没踩她，你放心。”因为她知道我会跟她说什么，我只是瞪她一眼而已。他很可爱，他很真实啊，他知道说师母会说没怎么样就好了，啊，就不用记在心上了。他说我没踩他了，你放心了，但是我狠狠的瞪他一眼。因为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天国的行事的行为的这种原则哈，其中有八福里面有一福叫做，我下面有跟你写哈，有没有跟你写？有哈，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当别人不能承受那些伤害、那些委屈、那些别人的那种侵犯的时候，我可以跟人家反应不一样。那请问你，这个人是比人强还是比人弱？
比人强，内心比人强。
对，承受力强，啊，打我一下我又没怎么样，啊，或许如果我是我的孩子来告状说，啊，他今天呢瞪我一下，我说那你被瞪的结果有没有什么改变？他说没啊。我说那就好了。为什么他瞪你，你就要瞪回去呢？那你眼睛今天不是累死了？对呀，你想清楚。但是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子，我没有能力，我不敢反应，可是我心里面怎么样？压在里面，你给我记着，苦读，对呀，里面刚开始是苦，后来就变成毒，这个是会生利息的哈。接受了不平事情，里面呢压下来，有一种是这样，因为我常说过有三种面对问题的态度，一个是你一来谁怕你啊，就缓冲回去。第二种呢，就是躲起来，因为我没有能力应付。有的个性是这样，我没有能应付，但是里面压下去了，压在里面。 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告诉自己说，这个本来就没事，好像有点不去正面看这个事情啊，跟那个逃避的有点一样。但是这个逃避的这个呢，会变成压在里面。我讲的不是这种温柔，那个叫做畏缩。但是温柔就是我心里面我知道你是犯我，我也会痛，我也会难过。可是呢，我宁可采用我所信靠的神的方法，我信得过我的神给我的方法是最万全无失的，万无一失的。有时候你看起来好像你吃亏好多，你看人家好好的一个井把我塞住，我要用多少人工来挖那个井，挖不挖水出来还不知道。但是以撒就知道我的神不会让我没有水，这是你的信心，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如果你去注意看那个创世纪这个26章，你就看到他的态度。所以我刚才讲的说以撒是一个蒙福的人哈，就是说他有蒙福的这些原则，这些工具使他走的路没有走冤枉路，所以我说比较顺的啦，比较平稳的哈。那再下去那个他儿子的就跟完全不一样了，可是还是一样跟神同行啊。神没有挑我们是谁，但是我只是说哎呀，如果有亚伯拉罕这样的爸爸以至于让以撒这种福气的话，我们也可以学习让我们的儿女像这样子，像以撒一样啊，就少有一些他的走冤枉路啊，或者少有一些这种没有神的这些日子啊。所以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温柔人有福了，那我们怎么学习像以撒这样能够忍能够让呢？好，圣经里面有一个雅各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则哈，就是反应慢一点，你的反应慢一点，你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你会有受伤害，你那个都是自然的，那个没有什么好让你觉得说哎呦我怎么会这样。但是呢好不好，你反应慢一点。雅各说过三句话，一个是快快的听，好，你听进去了，听得很清楚，你在骂我齁，你在嘲笑我哈，你听了，我不是叫你做傻瓜。你说明明是有事，你说哎没事，他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这个意思啊。第二个，慢慢的说。第三个，慢慢的动怒。学习从这里开始学习，慢一点。你在思考，你可以感受到那种痛，没关系。可是呢，你要反应的时候，请你听神的话，慢慢的想一下。慢慢的生气，这个当中无形中你就让神，你跟神是在一起的啊。不然的话，当你说你一下发怒或者一下说出去的时候，神可能讲一半你就已经做出动作了啊。我们有看到一些孩子啊，小的孩子，那天我女儿想要买一瓶，我跟我的女儿去那个 Costco， 然后带着她的老三啊，两岁多，她的动作很快的，他从小的个性就是很急很快，然后他主见很强，很马上可以做决定。然后呢，我女儿想去买一瓶可乐喝，然后我就刚好去买中餐，他就在那个买中餐，然后他就带了女儿，然后他买回来的是一瓶橘红色的饮料。我说你不是要买可乐吗？他那时候很需要可乐，我不讲原因了，他那时候很需要可乐。他说我钱放进去，手到一半，他已经压了。他的女儿两岁多，那个
他女儿压的，
对。他放进到他嘴巴，我说我要讲说 ，wait， 他就已经噗就一声下去了。是他拿着那一瓶，说要笑也不是，要哭也不是。他说你帮我看着，我不能大家在端，那大家又帮我压别瓶。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慢一点啊，神会帮你处理，神说深渊在我，他会处理，他会做主的。那我们好不好，因为我们已经跟他同行了嘛，好不好让他参与进来啊。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说我该怎么办呢，想一想好，慢一点，这样试试看。这个礼拜当你要反应的时候，你要说什么的时候慢一点，生气的时候
不要那魔鬼留地，
对， 呀、yeah, 不要让牛的生气的时候不要让魔鬼留着，对了对了，不然我们吃亏就大了。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好，等一下，这里有很实际的问题。刚才我说我们的实际练习就是谦让哈，就是要慢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现在啊，于姊妹说，那我忍不住怎么办？操练要练习，好，请记住这句话，今天记得哈，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现在你如果是要生气了，已经生气了，好，那首先咬住你的舌头，先不要说话。真的，因为你一说话哈，那个气就会加，你懂我意思吗？好，所以你要懂得怎么熄火。好，我们来给一点意见，怎么办？就是我忍不住怎么办？
我看一本书哈，
是
讲的是，那你就查数，查三个数，就是你就看。我觉得最关键是，
对不起，我没有听清楚。
数数
好好哦，数三个数目，一二三啊，好好好。
对，我觉得我这个我也是很脾气很暴躁的，就是啊，也是压不活，就是别人一。打过来我马上接，
你很快，
反应很快，不是反应快，就是反打过去的也挺快，就是不是反应，
但是反应也快啊。
他现在别人打你的时候你就输输。
现在后来我发现，就是因为在工作嘛，工作上经常有些摩擦，我是讲我这个过程嘛。那么以前十年二十年前，尤其不要录啊
、哦，那暂停暂停。好，等一下，我先做一点点，做一点点那个啊、这个回应哈。等于说呢，第一个，你心中要有神，你要信得过神的话，你不是相信你自己的理念，我这个人那么好欺负吗？啊，而是你信说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报应什么意思，我们就不谈了啊。可能不是像你想的时候就把对方。置他于死地，不是这个意思哈。第一个，你要信得过神。今天你已经信神了，那么你就要尊他做主。就像那个孩子被打的时候怎么样，他跑回去找爸妈，他认为他爸妈会帮他出气，对不对？通常的孩子越小，那现在为什么我们不找爸妈了呢？还是会啦，太太受到冤的时候，吵架的时候还是找娘家嘛，是不是？啊，那为什么我们越大就越不找爸妈呢？一来爸妈已经年纪大了，不想让他担太多的劳；二来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了。好，好，于姊妹，第一个你表达，神啊，我还是有不可以的时候，谦卑下来，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会让你越来越很难受。对对，没错没错哈，他碰到一些难处哈。那第一个。我一定要记得我有一位做主的神，尊他为主。第二个，就像刚才美芳说的，要练习，要练习。所以当然不容易，好，你开快车的人要他慢下来是不容易的。好，那么现在呢，你就要，今天已经听到了说，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所以嘴巴第一，嘴巴封起来，先不要讲话，第一个原则。但是没有向人家讲，也不要自己在里面讲，你看，那个就也违反，就是你都不要想，也不要讲，反正你现在就记得，第一个神啊，如果你不尊他为主，他就不帮你做主，记得这件事情。那这种事情你做不了主了，对不对？我们承认，好，所以我们练习是真的必要的。好，
我就是说，他说的深渊在我，其实我很推荐大家能够听那个旷野玛纳。旷野的玛纳里面真的可以改变很多很多很多，在我身上很多这个验证，譬如他刚才说的，
可以帮助你的资源，只要能够帮助你往神的方向的，都好。
他连我的强迫症都改变了。
哈哈，还是说赶快打一个电话给某某人你信任的，把他把你的苦水倒出来。如果你一定不说不行，那你就赶快去找一个。可以帮助你向着人的人，向着神的人，哈，去说， 啊，像夫妻之间的话，我要建议这个丈夫要成为那个头，那个祭司，去担待好，这个妻子的。那如果说妻子的里面比较成熟，也要担待丈夫的，因为对我们有益，所以呢，我们会百般的要想要去改变这个局面啊，不然的话，到后来你本身婆婆血流啊，都是内伤，而且就像刚才啊弟兄讲的说呢，到后来那个残局更难搅了，是吧？好，刚才谁你要讲？
我想讲就是说，
是慢下来，不是压下来哈。好的，你要先走了哈，那我们再谈。好，好，记得哈，是慢下来，我没有叫你说压下来，所以不是压的，我只是看神的份上，我就缓一点来处理这个事情啊。那当然，当我们要练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压，没有错，就是我要强迫我自己要这样嘛。好，那现在啊，他的问题是说，怎么样处理这个被压下来的这些怎么办？
祷告，
不要靠自己，不要靠自己，在跟神走的这个路上，你完全不用做主，这个是我们的福利耶。啊，在世人来看，我不做主，剥夺我的主权。今天早上那个周传道讲剥夺主权，可是当我们说我不用做主的事，是我们很轻松，我不用担待，然后他帮我来评判对不对啊？所以呢，对，我们就是记得你跟我们在讲是跟神同行嘛，那神在这里，所以呢，你就想，哎呀，我算老几嘛，就让他去那个，那还是要依附到神这边来哈。你看那个大卫有很多冤屈，对不对？哈，帮人家建了功，还要被追杀哈。那当像扫罗他已经根本就失控了哈，变成嫉妒，变成要杀害的时候。他还留他一命，还让他没有杀害，没有那个报复他的时候，还是一样。所以呢，大卫呢做了很多诗，很多诗篇的诗，好，所以你去看有哪些诗篇是大卫在很就像你讲的跟神哭一场或申诉他自己心里面的冤，好，你去看一下，找几篇出来，然后当你过不去的时候，赶快拿出来去念他。他会了解你的意思，他也帮你讲了你的心情，啊，非常好，非常好。这样有没有那个对哈呀？
真的，我就觉得有时候，就是说，夫妻虽然要交流有事情，但是我想我把我的苦恼的事情要跟我先生讲的时候，我也觉得
有一点哈，丈夫要担待起祭司的责任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有没有能力做什么，你有责任，丈夫有责任。为你的妻子的难处祷告，因为夫妻是不可分的。好，即使说你不说，我想你的情绪、你的表情各方面一定也不一样。
我觉得不说
用心，你的用心很好，就是我不让我的丈夫担待太多，我不想让他哈。有时候丈夫是比较单纯的，我们比较复杂的，有时候甚至我们觉得好像我把他污染了，也会哦，哈，说好我把我的那就加上一个，让这个人对那个有成见，那这个不好，哈。但是呢，现在纯粹在于夫妻的这个互动，你让他知道说，我就是要你为我祷告，我要你了解现在的情况。有时候就像那个弟兄讲说，有时候你情绪就不好，然后你就没有力气，然后还是会发脾气，发在有时候会一怒啊，好，就是会都一定会影响的啊。那宁可呢，能够把他彼此有这样担待。但是我觉得丈夫为妻子的祷告很重要，弟兄们，好，请你们。不要忽略这一点，哈，是带着权柄的，神给你们是有一个权柄的，哈，好，是。